四十章第三节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我们从上次四十章第一节开始啊，就进入一个很，我这样说吧，很伟大的一段神学以及文学的记载，在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，但这一段也是特别特别奇妙的。文学上，我希望我能说明一点，但更重要的是神学上，也就是我们信仰上的，他强四十章以后有两个很突出的主题，一个是上帝的全能，特别显在这位上帝的独一以及他的创造。我们在讲上帝的独一、上帝的创造以及创造之后每分每秒每件事的管理，就他的能力不是在几千几万几亿年以前的创造很 amazing， 他的能力包括他在现实的世界，包括在过去、在现在、在将来，在以赛亚书写的时候，在我们今天、在以后啊，他都在大小的事上管理。那这些大小的事的管理和创造呢，又特别有一件事情在 history， 在 human history 里面显出来，就是他对以色列人的拯救。那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是一样，对我们基督徒的拯救。我们上次一到二节，我们讲到说，上帝给我们的安慰啊，因为他不在，他已经赦免我们了。那我们今天看到刚才我读的三节四节呢，是有人在喊，这在圣经里也不多有这样的情形啊，有人声喊着，这个话其实有点奇怪，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，知道中文是 human voice，人的声音。那声音还有不是人的吗？有狗在那里叫吗？狗叫的声音我们也听不懂。他在人声喊着，应该哈，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在以赛亚书，整个宇宙都有声音的，星星也会唱歌的，歌颂上帝的，那么大地也会拍手的，山也会呼叫的哈。那么但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个人的声音，我想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上帝创造固然奇妙，上帝创造固然他的奇妙临及万物，包括植物啊、树木啊、日月星辰啊，但是他的创造和他的拯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对人。所以虽然万物都会呼喊出上帝的，或者说赞美上帝，或向上帝呼喊，但有人，人是万事万物中，还有一个天使吧。人是所有人和天使是所有上帝受造里面的两个最好的，而这两个好在他们可以对上帝的恩惠、权柄和慈爱呢，有正面的反应，也可以有负面的反应。正面的反应就是相信，负面的反应就是悖逆或者是不信。那这里所以特别讲到人，没有讲到天使哈，人在那里喊，就是很大声的喊，这喊是一方面表示这是一件大事、重要的事，一方面也表示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，喊着一个工程的进行，或者喊着一件事情的需要进行。喊什么呢？他说预备耶和华的路哈，这里先讲预备耶和华的路，下面讲上帝的道 The way of God。 那耶和华的路或上帝的道可以有两个解释，我们要稍微讲远一点了哈。耶和华原来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，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，他无所不在了哈。但是形式上为了让人明白上帝跟人比较亲近，那上帝跟 以色列这个选民更亲近，所以上帝就住在以色列当中。上帝住在以色列当中那个形容的方式，就跟现在我们台湾，我不知道台湾的，我们这里有些还是慕道朋友哈，我不知道台湾的庙里面有没有这个观念，就是神明住在里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哈。就是通常你把妈祖抬出来，就是好像从妈祖住的地方搬出来走一圈，那么好像是这样。当然这是一般的宗教，我们基督徒是不相信有其他的神明，我们基督徒也不相信上帝真的住在圣殿里面或教堂里面。但是为了叫人对上帝的教会有个敬畏呢，圣经里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形容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就有所谓的会幕 tabernacle 或者是 tent， 就上帝就是跟以色列人一起住在那个帐篷里面，他当然有他自己独立的帐篷。到以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，在耶路撒冷定都了，就在耶路撒冷最尊贵的地方盖了一个圣殿 temple。 那么那个 temple 呢，就是形容了上帝好像就住在那里面，上帝的约柜在那里，上帝也在那边，上帝就在圣殿里面的至圣所的圣所里面的至圣所，在这那里面。那么在那里面哈，上帝跟以色列人在一起，甚至圣经里面还有一些非常拟人化的形容，上帝不仅跟他们一起住，上帝还跟他们一起吃。对，上帝怎么跟以色列人一起吃？当然不会跟以色列人一起吃，跟这些祭司利未人一起吃。上帝不需要吃东西，但有这样形容。在那个 temple 里面， temple 也很小， temple 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圣所，圣所里面就有一张桌子，那张桌子我对不起，我没有去研究啊，应该比这张桌子可能稍微还小一点。这个 table 上面呢就会放着好像是12张还是6张，对不起我忘记了，叫 show bread 陈设饼。祭司利未人每个礼拜烤12张放在那边，象征性的，这是给上帝吃的，其实上帝不需要吃嘛。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就撤下来，那个饼呢就给祭司吃了。大卫也吃过那个饼啊，就逃难的时候。另外呢，上帝不是只吃饼啊，蔡律师，我们要吃肉对不对啊？所以上帝要吃肉，肉嘛就是牛羊，就是杀牛杀羊，然后燔祭烧了献给他。这些当然通通是象征性的，上帝不要这些东西，但是要人有一个领受，就是上帝跟我们在一起，跟我们一起生活吃喝，所以我们要敬拜他，所以我们要生活圣洁。对，老婆在旁边我们都规矩一点啊，上帝在旁边我们也都规矩一点，上帝在我们旁边日夜，甚至你在撒母耳记里面睡觉的时候，上帝都会有的时候出来走一走，所以我们要很圣洁。他跟我们在一起，就是他安慰鼓励然后赐福我们，就跟我们台北嘛，首善之区，我们的因为这是总统府，因为总统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一切的费用台北是花的最多。因为上帝在以色列当中，所以以色列人也就得到最多的祝福。这都不是上帝偏心了，这是让人有个观念，就是上帝真的跟我们在一起。那如果你没有因为上帝同在更圣洁、更善良、更诚实、更正义的话，那就有祸了。那以色列人正是这样，从上帝拣选他们在旷野跟他们一起走一起住，到进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以色列人就不断在得罪上帝。我们在以赛亚书和任何一卷书都看到这样，就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上帝很爱他们，但他们很悖逆。其实好像每个基督徒和每个教会的历史也差不多是这样，上帝就是很痴情的爱我们，供应我们啊，饮食啊，学问啊，知识啊，金钱啊，上帝不断供应我们，但我们不太感恩，我们也还是很自私。 那么如果不太感恩很自私，上帝会管教的。如果我们管教不听的话，常常会变本加厉的邪恶，以色列就越来越邪恶啊！这我们看以赛亚书也看到，他们因为远离上帝，他们就不公义，社会上有种种的罪恶，到最后上帝就走了。说的难听点，上帝就气得离家出走了，就不要以色列人了。这段经文呢，记载在以西结书里面，就是上帝看到以色列人这么多罪恶，他那个约柜啊，基路伯就把上帝带走了，上帝就不回来了。上帝走了以后，以色列后来也就亡国了，就以色列亡在巴比伦手下。那整个以赛亚书我们前面所看其实就是以色列的一个缩影，那个重点就在讲到我们绝望了，上帝不在我们当中了。各位，这种绝望勉强用人间来讲，就是有一天你回家发现老公走了，或有一天发现老婆走了，或有一天小孩回家发现父母走了，或有一天父母回家发现小孩走了。而各位，我们人间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活该，你早走还好一点，但是上帝走了，就表示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恩典，人就没有希望。那上帝走了，另外以色列也亡国，这国家就没有了，就被巴比伦掳去了，掳到了巴比伦，这国家就国破家亡了。这种绝望，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中国在这个就是新的朝代的时候，异族的时候，像最明显就是明朝，我们比较近一点了，宋也差不多了。明朝的时候亡了以后，异族入主中国，就觉得很悲哀。那以色列比那悲哀多了，你异族进来我们还住在这个地方，以色列人是我们已经被异族掳到别的地方了，好像永远没有回去的希望，亡国了。那现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，其实在整个都有四十章以后，特别要表达出来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回来了。但是上帝回来没有用哦，各位，现在一个家，爸爸走了，妈妈走了，大家都走了，有一天回来一个有什么用？要回来要全家都回来才好。如果我再讲的话，就是这整个人类的情形，人类从亚当夏娃悖逆以后离开了上帝，上帝也弃了走，就整个地球好像就一片荒凉了。当然上帝还在管，那你现在上帝回来人没回来不行，现在人回来上帝没回来不行。这句话耶和华的路，就是耶和华路有好几个意思，或者上帝的路有好几个意思，就这条路是上帝的路，或者说这条路是上帝回到耶路撒冷的路，或者说上帝预备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路，或者我们把这几个通通放在一起来讲，这条路是上帝预备的路，让上帝跟人都能够再和好的路。那这条路基督徒大家就知道就是耶稣了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那就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呢是让上帝回来的路，这条路呢是让人回来的路，这条路是让上帝和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和好的路。这也是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里面、家庭里面、公司里面有没有这种，我们人因为很悲哀嘛，我们人真的争吵了、分手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一点也不会珍惜，甚至我们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事啊，和不如分，这也有这种可能。那上帝是人最宝贵的，人也是上帝最宝贵的，上帝要人跟神和好。这个和好在以赛亚书后面还有讲，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谈过好几次了，就是和好不容易办到。各位，夫妻吵架你要和好怎么和？宋楚瑜跟马英九要怎么和？台湾跟大陆要怎么和？中国跟日本要怎么和？白人跟黑人要怎么和？各位，有些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就是我在讲我们实际的， 我们英文这个字叫 reconciliation， 和好。我只是举一些例子，那这些都没有上帝跟人和好那么困难，因为人有罪恶，这个罪恶要除去，这个罪恶要被赦免。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，这以赛亚书四章一开始就讲，你的罪被赦免了，但罪被赦免也很困难的。哥，我们再举例子吧，丈夫有外遇，好，老婆气得跟他离婚了，好了，后来又和好了。老婆说我不计较你的那个以前对不起我的地方。各位，我这只举个例子了，你还有很多例子可以举。但是老婆愿意饶恕老公，老公未必愿意再回到老婆这边。就是我再一次说，和好有很多的困难。和好不仅是旧的仇恨不喜欢要消除，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还要两厢情愿继续喜欢在一起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问题哦，这也是上帝的问题，就是人跟上帝在一起要很愉快，要很好。那这个好，就我们都有答案哦，基督徒都会被催眠式的讲出这种答案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查经重点，就是你不一定知道那个美好的答案到底有多好。那个和好的那个因素，那个 key 就是耶稣。耶稣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，没有用 reconciliation， 用我们和上帝中间的 peace， 我们跟上帝中间的和平。所以你必须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所做的事情。那耶稣是这条道路。好，现在有一条路让上帝回来，让我们也回来。这条路叫耶和华的路，这条叫上帝的道。那他就可以说预备耶和华的路和我们神的道就好了，但他不是这样说，他说在旷野预备这条路，在沙漠修平一条路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那么也可能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这条路是 impossible 的路，是英文或者这样讲 very unlikely。 各位，我们通常修路，我们台北市修路，我们修一条高架路，我们把两个交通非常频繁的地方修一条路，这条路呢让两方面联系比较方便一点，那是有这个必要。你很少很少有在沙漠里修一条路嘛，因为 nobody travels that road， 所以你在沙漠里不太，你在玉山上不会开一条路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沙漠和旷野都不会开路嘛。现在他在这里开路，就是在一个不大可能开的地方开了路。那不大可能开的地方开路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用人想不到的办法让人跟上帝和好，就是他这里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在这里。那另外还有一个，在旷野的路和沙漠的路呢，是以色列人曾经经历过的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从埃及走过那个西乃旷野，然后到迦南地。这条路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有兴趣旅游的话，很多人还是会去。事实上 travel to Jerusalem， 然后由 Jerusalem 走那条当年摩西他们走的路，是现在很多基督徒还想走的，就是上帝曾经拯救过以色列人让他们走的那条路。他们曾经经过很可怕的旷野，神在那里喂养他，在他里面恩待他们。各位，这些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在新约，都用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。我们基督徒也好像在埃及原来做奴隶，然后上帝在埃及做奴隶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做奴隶，我们的生活非常辛苦，我们在死亡，我们在罪恶，我们在痛苦当中，我们又怕死，我们活得又不快乐。那种生活呢， 在圣经里的一个形容就是这个奴隶的生活，就不自由的生活。那上帝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得到自由，但这个自由呢，也经过一条沙漠的路、旷野的路，就是有路让这条路带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带我们到跟上帝和好的地方，但这条路还是在旷野和沙漠里，会有一些辛苦。对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是基督徒，或你要成为基督徒的，我都在这里提醒你，这条路是美好的路，是跟上帝和好的路，是最好的路，但是是经过旷野和沙漠的，是会辛苦的。好，第四节就不讲旷野和沙漠了，第四节讲山洼和大小的山冈。那这里只是一个文学上的形容，就是让这条路呢 sounds like a super highway， 一个平的不得了的平，你在那里可以开得非常快，或者什么动车、高铁啊，就是没有任何的转弯，没有任何的高低，就很直接。那用在我们属灵的事上，就是你跟上帝之间没有拦阻，上帝跟你中间没有拦阻啊，各位。我们两个最好的朋友在一起，就是没有拦阻，我们甚至没有什么虚伪的礼节啊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就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是坦诚相见的。好，这里就在讲到说，要修这个路，让人跟上帝和好。那有意思，就是说，这个路我们基督教一再讲，不是我们人能修的，这路不是我们人能走的。这个路是上帝预备，可是他在这里人声喊着说，好像是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是要人来预备这条路；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是要人来修这条道。 How can that be？ 那这个话呢，当然在施洗约翰上面也有，其实一点都不稀奇，2000年来教会就在做这个工作。我实在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主人哈，你们就在修这个路，你们两位都在修这个路。这个地方是一个查经，其实就在修一条路，这条路让不信上帝的人和信上帝的人都能到上帝那里来。所以这里的饮食，这里的一切设备，就是修这条路。我们基督徒生活也都是，我们固然在这条路上走，我们也修路，让人到上帝那里去。修路是搭桥也好，拆墙也好，或者怎么也好，都是形容的说法了。就我们生活中，我们的善良，我们的慈爱，我们做任何工作，不一定是我们也不一定有能力提供这种地方嘛，对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让人能够到上帝那里去，那这都是出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如果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圣灵不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只会成为人到上帝那里的妨碍。那教会也会这样，基督徒也会这样。你也听过说他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不要去教会了。第五节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耶和华荣耀必然显现，跟刚才的话是类似的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讲。耶和华的荣耀会显现，是指着就是耶和华跟我们和好了。他的荣耀曾经是隐藏起来的，看不见的，但是他离开我们了，但是现在呢，耶和华又来了，把他的荣耀又显出来了。各位，我们穿着最漂亮的时候，通常都是要很重要的场合，或者我们把我们最美最好的通常要呈现给我们最爱的人看。所以耶和华荣耀的显现，就是耶和华对我们的喜悦的彰显。他的荣耀会显现，有血气的，有血气的英文应该是 flesh and blood， 血气是我们中文的话。有血气的意思就是受造物。Flesh and blood， 这些东西在圣经里的表现就是受造的，是 created， 也就是不是上帝。 也就是说是 mortal 的，是会朽坏的。人和所有的受造物都会朽坏，因为只有上帝是永恒的。那么我们因着上帝创造而有，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而继续存在，我们因着悖逆上帝而消除。上帝是愤怒的，因为我们悖逆了他，但是上帝的拯救又临到了。那么血有血气的都会看到，意思就是所有的会朽坏的东西，因为罪恶而会朽坏，而在上帝震怒下的东西，当然这里以人为代表了，都因为上帝的拯救又有希望了，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有一点要跟马太福音讲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，连在一起。就你看到上帝的荣耀，你就看见上帝的美好，你就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你就得到这个美好。好，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那么我们中文翻亲口哈，英文好像是 the voice of God， 上帝的声音 declare 出来，就是你真的是听到了。只要他不是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而已，亲口说的，就表示很 serious， 很严肃，很真实。好，就是三四五节有很重，有很漂亮的文学，也有很重的神学。那个神学就是上帝的拯救显现了。好，第六节跟上面好像没有关系哈，但也有点类似。各位，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表达这一幕哎。这一幕呢，有人声喊着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。如果我们把它连一下，有一点像一个 lonely voice， 在一个很大的旷野，有些观光的地方是叫 amphitheater， 就是那个回音很大啊，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，然后传得很远。或者我有想到，也有像在那个山谷当中，有的声音一喊，然后有很多的回声。第三节有个声音喊着，第六节又有个声音喊着。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一个特点就是声音，人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声音，又有人的声音，而这些声音应该都是好的意思。那个声音也就是福音啊。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的都没有多去想了，佳音电台，音是声音的音，就这有个很好的声音，传出很好的信息要你听。好，现在又有一个人声喊着说，你喊叫吧。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就你看，大概最少有两个人的声音，然后有一个上帝的声音啊。我怎么想呢？我现在想的一个就是，你们喜欢听音乐的话，有的时候有一些歌剧或者声乐的剧里面有对唱的，男高音唱一句，女高音唱一句，二重唱唱一句，哇，那些如果唱得好都很棒。听说评剧里有这种镜头。那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福音，那个福音就是上帝说，就有人领受了上帝的话，说啊，上帝要回来了，我们人要在上帝的恩典下传扬福音，让人知道上帝跟人和好了。那么又有人喊着，就好像那个某一段这个什么什么 duet 或者什么啊，这个人说你喊，另外一个人说喊什么呢？刚才喊的是福音，对不起，上帝要回来了。现在喊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也是福音的一个部分。福音里面，我们基督教讲的最基本总是上帝。上帝的美好，上帝的善良，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审判等等。但是如果这些美好一定跟我们也都有关系，也就是跟人跟受造物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的福音，基督教的信息是讲到神为主，但讲到神也会讲到人，会讲到人因为顺从信靠上帝而有的福气而显出来的荣耀，也会讲到人因为抗拒违背上帝自大自私而有的悲惨。甚至不要讲到人的罪恶，单讲到人的本性 或者万物的本性，也会提到一点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人不是 immortal 的，我们人不是不会朽坏的。这不信上帝的人也知道，这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会朽坏，我们会老，我们会死，我们会臭，我们会脏，甚至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是这样。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维护一下我们的光鲜亮丽，都要 maintain。 有人说有些人是 low maintenance， 有些人是 high maintenance， 我们越老就越 high maintenance， 要花好多力气移山倒海啊等等的，那就是你是会朽坏的。各位，电脑、房间、任何东西都要，然后你再 maintain 到最后还是会坏掉，就是有血气的。所有的受造物，我们的呼喊，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一个呼喊，就是你会灭亡，你会死，我提醒你，你不要在歌舞升平和大家拍手当中，或者在忙碌当中忘记这一点，所以我喊给你听，你会死， You better face 这个事实。那他讲的就是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。我们先读到这里。这个话耶稣也引过类似的话，雅各也引过，诗篇也有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唱这样的诗歌，野地的花，有很多这些的诗歌在教会历史上。但是要记得，这是一个喊，不只是我们以为的美好的诗，这是一个 message， 要人听进去的。听进去的就是凡有血气的，也就是所有的受造物，当然这里特别指着人，人都像草一样，人的美都像野地的花一样。好，各位，这一点你就要小心的听了，这一点意思也很丰富。这意思一个，就单单照字面来讲，就是我们 worthless， 我们不像，我们不过像一些花草一样，特别是草，没有价值的。那么但是呢，这里的意思呢，也有我们在我们台湾这里不一定都懂的意思哈。前面讲旷野，讲沙漠哈。我们在台湾因为多半是丘陵地，而且我们人太多了，而且我们台湾四季如春，所以不大感觉到这个季节的变化，或者草和花的枯干，你不大感觉得到。你在美国，如果是在那个比较那个不是在太海岸的边上，地中海气候，在大陆型气候，也就是四季分明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哦，哎呦，那个四季一变真的好快哦。我自己觉得有两，我在那里住的时候，我有几个季节真的变得好快，一个是秋天，对，秋天呢，那个是很美的，大概在不同的地方啊，大概是可能只有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，有些地方更短，就都是绿色，跟我们台湾嘛，台湾的树都是绿色的，总是绿色的，哎，就开始变了，就叶子变颜色，哦，我们叫什么什么什么万，反正就是看那个变色的叶子哈，很漂亮，但那是表示死亡，叶子变色了。哇，五颜六色，很漂亮，但它只有一两个礼拜，然后就，你就看到秋风扫落叶，那个树啊都枯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再就一两个礼拜，从很绿变成枯干，好像死的一样。然后另外一个季节就是春天，哇，春天怎么搞的就发就绿色，你就看地上也有绿色了，树上也开始有绿色了。那这个呢，我听人家讲在以色列呢更强烈了。如果在沙漠地的时候，我其实我看过 Discovery 的那个电影，就是有些沙漠或旷野的地方，可能十几年，我看到那个电影是十几年才有一次雨季，下一次雨，那下一次雨真是神迹一样，一下雨哈，十几年前的那个草和花的那个种子就发芽了，就很快。那很难想象，我在美国最多看到就是在春天的时候，一片野地开了那个小黄花，哦，好漂亮。 那冬天的时候就枯干的什么都没有，哇，开了一片小黄花，就是地毯一样，好漂亮。但是三天的雨下完，那花开完，再过三天就枯干了，就马上那个我们的花季，兰花可以三个月，有的是一两个礼拜，现在花季越来越长，对不对？我太种个牵牛花，我就小时候牵牛花一下早上开，下午就谢了，我现在可以好几个礼拜，就是你不太能想象，你不太能懂得耶稣讲的早上开，晚上就枯了。那如果你看到那个沙漠季节这种雨季来的时候，我开一个花好漂亮啊，然后过一两天，包括那一两天，包括那个花有不知道多少蜜蜂来那个传递花粉，让它能够继续下去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哦，那也是，就是那是一个很难想象的那个花团锦簇，然后枯干一片。那这句话写的就是这个，人间的文明，个人的生命其实都跟花跟草一样，可能有几千年很辉煌，可能有几十年也很辉煌，但是就都会过去，在那个历史的洪流里，在不要说什么几多少亿了，就是几万年，不要几万年了，就是甚至有的几年我们都忘记了，谁是谁都忘记。各位，总统威严吧，中华民国总统从清朝被推翻到现在，你能讲出几个来？哦，严家淦可能你都忘记了，不要说北洋的那几个了，我们都忘记了。你们看那个什么《The King's Voice》是吧？我都不知道英国的皇帝还有这么多国王，还有这么多名字，还有这么多个。我知道伊丽莎白女王，就知道这一个，其他都忘记了。再早点有个 Victoria， 哦，我不知道中间还这么多。各位，过去啊，这我们中国的诗词里这些更多了啊，大江东去嘛啊，好，都会过去。这个是中国人也知道的，任何人都知道，再伟大的文明和个人都会过去，真是浪淘尽，浪有一天也会枯干，海会枯石会烂。不，这不是我们的重点。固然我们形容这个，这里他说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这里是一语双关，气就是风就是灵，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那个气有三个意思，气就等于风，也等于灵，灵魂的灵。气吹在其上，可以叫生命产生。上帝创造的时候，亚当夏娃就是上帝吹一口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就活了。那个气，诗篇说一收走，人就死了。这我们连中国人都会嘛，没有气了嘛，断气了嘛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了嘛，没有了。但是气的吹入产生生命，气的收走产生死亡。这里好像讲气的吹入也可以产生死亡，这个在启示录有看到，那时候气可能你就把它翻成风。什么时候耶和华的风是什么？就像启示录和出埃及记里面讲的，就像我们在这个暑假看到美国很多的龙卷风啊、台风啊，那风一吹就造成了好多的死亡。但这里我想他有意把两个放在一起，所有的东西原来没有，因为上帝创造就有；所有的东西原来没有生命，因为上帝吹口气就有生命；所有的东西都不美丽，因为上帝的绘画就变得非常美丽。但是这是上帝的铁则，受造物就不能独立存在，上帝一吹上去，就注定了你会有生老病死，有一天就会没有。那神因为怜悯人呢、啊，各位花草啊没有这个福气，人就可以摆脱这种必死的命运，就是信靠上帝了。从伊甸园里，魔鬼就说你可以摆脱，你只要违反上帝的话，独立自主。 那上帝告诉我们，你听我的话你就活下去。所以耶和华气吹在上面，耶和华气收走，都可以指着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审判。上帝的创造吹在上面很美，你不要在那个美里就忘了，得意忘形，忘了你的美是上帝吹的。上帝吹，上帝收的时候就没有了。你趁着活着的时候赶快信主，纪念你的主。百姓诚然是草，百姓诚然是草，我不知道中文翻百姓，我不去查那些原文哈。中文翻百姓是不是更好翻人是草？人就是，各位，这个古今中外格言也太多。人是什么？人是一根芦苇。人是什么？人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很多。人是草，草未必不美，我刚才已经讲过，那个绿油油的一片的草那是很漂亮的，尤其你在沙漠地或者旷野地，那个有雨水的时候一片绿色很漂亮，但是你不要被那个漂亮欺骗了，你以为它有好大的生命力，一点，一旦没有雨，一旦耶和华气收回就没有了。人也是这样，人算什么呢？你竟顾念他。第八节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就这都提醒各位，这种话啊，我们中国的诗词里太多了啊，美人迟暮啊，什么什么人面桃花，什么啥，不知道多少，就不信上帝人也知道嘛，我们都在这个悲哀的里面。那我们有的时候就用各种活动来提醒我们，或忘掉这些事情，可是这是忘不掉的。我们也没有说一天到晚要悲哀，我们基督徒刚好就不悲哀，我们面对现实，我们会老，我们会过去，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，不仅我们上帝的话永远立定，而且我们相信上帝话的人我们也永远立定。所以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所以你三到八节你在想有哪个重点，那个重点不断在讲，一个是 voice， 一个是 word，或者你把上的也可以放进去，上帝的话，人的声音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说的。所以我们基督教这么看重圣经，就这个理由，因为上帝所有的丰富都显在上帝的话里面，显在耶稣基督，显在这圣经里面，这是永远立定的啊。各位，人的话就不能永远立定喽。这个有信用的人，有信用的公司，就他的话可靠，但是也是有限嘛。这各位，包括君王，包括最讽刺的但以理书第六章大力乌王，他的话几乎在第六章里讲，就是上帝的话，他的话有权威，而且他的话不可以改。你们知道但以理书就知道，他的话最后害死了，差一点害死了他最爱的一个臣子，对，被陷害了。但以理书第六章里面也就是跟这一样，就是人不要把自己想成自己多了不起啊，就诗篇里也很多这样的话，人被自己的话陷害，自己的话成了自己的网络。各位，我们不都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们都不都有这样的签过这样的约吗？我们都不都有这样的好也好坏也好，对人说的话，对自己说的话，对朋友说的话，对敌人说的话，变成我们难以接受的事实。只有上帝的话不但永远坚立，永远是美好的，不管他在审判我们或者他在祝福我们。这里除了整体来讲上帝的话可靠以外，也有一个特定的，就是人跟上帝看起来要和好是不可能的，以色列的上帝要回到以色列这里看起来是不可能的。各位，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情形，对不对？覆水难收，你能把那个水再收回来我就再跟你和好，都办不到了。各位，人间真的太多办不到的事情了。这件事情上帝说上帝会跟人和好，其实在伊甸园里上帝就要说了，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，蛇的这个上帝的恩典会临到的。 哇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这里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常常感谢上帝，上帝的话实现了，道成了肉身，成了我们的拯救。不只是这些了，这里讲的就是以色列会重新被上帝所爱。所以我们想到很多很讽刺，对，婚礼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永远爱你，到后来是永远不爱你。那人没有永远的事，而且永远也不一定是好事，就是永远必须是永远的美善，只有上帝的话永远美善，永远立定。那这跟我们有关系。好，下面继续讲这个好消息哈，下面继续讲这个 message。 第九节，报好信息给锡安的，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不过一般指锡安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，耶路撒冷是锡安中间的那座城，你们看英文就是 Zion。 那么锡安呢，耶路撒冷呢，我们基督徒今天来看主要就是指着教会或者上帝的儿女。上帝的儿女呢也是上帝的朋友，或者上帝的心腹，或上帝的妻子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妻子。现在有人来跟我们讲一个好消息，报好信息给锡安的，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看到，锡安常常被形容成，这是一座山，这是一座城，但常常被形容成一个女人，这女人是上帝的妻子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或者锡安的女子。其实这就是教会，就是我们基督徒。基督徒或教会不是传好消息给别人吗？但基督和教会也不要忘记，你要听到，你要不断的听到上帝借着人给你的好消息，要不然我们不能跟别人传什么消息呢？我们没有消息可传，我们一天到晚也是自己很火大或忧愁，所以你要听上帝给你的消息。好了，这个消息哈，好消息，各位你想听到什么好消息？股票涨了，你想听什么好消息？你的候选人当选了，你想听什么好消息？你儿子考上大学了，我们一般的好消息就是这些，身体检查很健康，我们的好消息就是这些，跟人家签约成功了。这好消息的背景就还是我刚刚说的，锡安或耶路撒冷因为背逆，因为不忠于她的丈夫，所以最后被休了，她丈夫走了。现在好消息是你丈夫回来了，而且很爱你。好，这个好消息固然是跟一个人讲的，就是跟我们每个人讲的，但是也是跟所有的人讲，因为所有人都背逆了上帝，所以所有人都需要听个好消息。我们这个报好消息人其实也是听好消息人，就是你听到，我们传福音的人跟听福音的人是一样的，我们每个听到好消息的都传扬这个福音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其实就是锡安自己，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。登高山好像爬到这个锡安山告诉耶路撒冷，哎，你老公回来又爱你喽。就是你可以把它扩展到我们生活中的，但主要是指上帝。你去跟他讲，你要极力的扬声。各位，这又是我们基督教的特点啊，就是我们基督教不断的在传这个消息。你看我们的电视，你看这个律师楼，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律师楼，对不起，律师楼好像香港人讲的话啊，就是有好多的律师楼，有几个律师我都知道是基督徒，他们也是把自己的 office 或者有些办公室开放。我们有好消息电商，我们在街上跟人家派福音单张，我们基督徒就是不厌其烦的跟你讲，你要信耶稣，你来教会，圣诞节来听我们的晚会，等等等等。我们不厌其烦讲，就是教会不管有多少缺点，我们实在还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做这个工作。我们尽我们一切的把我们的嗓门放大，请你听啊！对不起，有时候实在太吵你了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讲的也不对，也不好。哎呀，这教会传福音常常乱传，包括牧师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这些好消息频道，我自己也常常乱讲。不过我们还是有一点了，我们讲上帝， 我们讲全能的上帝，独一的上帝，慈爱上帝，这绝对不会错。而且我们要大声讲，而且讲不要怕，不要惧怕。惧怕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怕讲错啊，一个是怕听的人反感呢、啊、其他宗教人听了火大、啊、那些听了不想信的人也火大、啊、那你干扰我们的自由啊，你干扰我们，你侮辱我们，你说我们都是罪人，你自大，你说你是独一的真神，这我们都会因为这，我们怕冒犯各位，我们怕冒犯不信主的人，甚至怕冒犯软弱的基督徒，我们怕人家说我们骄傲，这是一个惧怕。那么还有一个惧怕，我们也怕我们讲的话如果没实现怎么办，我们说上帝爱你，结果你不觉得上帝爱你，这怎么办啊？不过这约翰一书讲的话，爱里没有惧怕，我们如果有上帝的爱，我们就讲，即使我们看起来这个支票是不能兑现的，是惹人会生气的，我们就讲我们对犹大的诚意，这每一个诚意，每一个 city 都是表示是上帝的选民，也是每一个人，我们到天上地下，我们所有讲的我们在说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看到了好多我们说的信息了哈。我们说前面有讲修耶和华的路，我们有说人是必死的，我们有说上帝的话永远立定，那现在又有一个说法了，这每个说的都是相关的，这个说法其实也很震撼的。我们对全世界人，我们对所有人说什么？哎，我介绍你上帝，各位，我介绍你，这是我老婆，我介绍你，这是我儿子，我介绍你，这是我们的老板，啊，我介绍啊，妈妈，这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什么时候会介绍？哎，这是上帝啊，你好。我们基督徒在介绍人，上帝话，这个上帝又是怎么讲？你的上帝，用我刚刚讲的话，就是对一个伤心绝望欲绝的妻子，以终日以泪洗面，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后悔，然后难过，然后伤痛，然后愤怒，然后绝望。哎，有人来说，哎，你别难过，我带一个人回来，我带一个人来，他一定能医好，什么心理医生呢、啊？哦，他一定能解决问题哦，把我的债务都还了。哎，看你的老公回来了，就这句话，英文是 "Behold your God"。就是原来离开你的上帝现在回来了。各位，这我再一次说，也是我们对所有人的信息，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信息，上帝回来了。但上帝回来了，很稀奇的就是上帝要人去传扬他，他自己讲就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要把这个上帝讲的话也跟人家讲。你说，哎呦，上帝你太为难我了，我哪有那个口才嘞？我也不认识圣经，我也不认识上帝。也许你今天听了，或有人以前你参加布道会啊，听完一个30分钟布道会，要不要信耶稣啊？你信了，你就出去传福音了。哎呦，我才听了30分钟，圣经一页都还没翻嘞，只是听了就要讲。哎，各位就要讲，因为这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，圣灵把上帝的真实放在你心里。30分钟你跟上帝闪电结婚，30分钟你马上就可以跟人家讲这个上帝好的无比。当然了，我这是就圣经的应许这样讲，我们当然会碰到很多的挫折。看哪，你们的上帝，然后这位上帝继续有很多，我们在下面几个里下面会看到，就是以赛亚书当然都很，圣经都是上帝的话，但是4章以后有好几章是非常精彩的哈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常常因着你的话，因着你的圣灵，因着你的教会，因着你的圣徒，我们经验，我们成长， 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上帝，看到耶和华的荣美，看到自己的不配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